请大家合掌。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无上甚深微妙法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百千万劫难遭遇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我今见闻得受持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，
愿解如来真实义。
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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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南无大慈大悲本师释迦牟尼佛。请翻到648页最后一行，都难即从做起，闻佛四悔，顶礼清奉，一词无失，于大众中重复白佛，如佛所言，五音相中五种虚妄为本想心，我等平常未蒙如来微妙开示，又持五音为病消除，为次第进，如是五重亦何为戒，我愿如来发宣大慈，为此大众清明心目，以为末世一切众生做将来眼。那么佛就说了，前面都讲了，从第一卷一直讲到这里了，怎么样修行，为什么要修行，心是什么，怎么样是妄心，怎么样是真心。那么佛就说了，你们还有问题，你们可以最后再问。那么这个法会就要结束了，所以阿难就听佛这样说，那么就请佛呢再开示，顶礼清奉，一持无失，就是对于佛前面所说的呢，通通都记得，不敢忘掉。我们也是，对于佛所说的、所教的，我们都常常忘掉。应该不能忘掉，没有忘掉你才能够修正。所以呢，前面所听到的都记得，阿难尊者呢听佛讲一遍就记住了，就不会忘掉。所以你看，要做佛的侍者是有条件的，在经上佛就说了，哪一尊佛他的侍者叫什么名字，哪一尊佛他的侍者叫什么名字，那么这些侍者他有共同的优点都是什么，只要讲一遍，不需要讲第二遍，不啰嗦不多话，那么他有条件要做佛的侍者。在大波罗盘经上，那么佛都有给我们讲，你想要做佛的侍者，佛讲一遍你都记得，都不会忘掉，不会说你说什么，你再说一遍没听懂啊，你再说一遍，你佛啊白天晚上都在讲经的，如果每一个人啊讲话啊讲个十遍八遍，你说佛的时间就浪费掉了。所以跟有些人讲话很吃力，就是这样的，他啰啰嗦嗦啰啰嗦嗦啊，本来一句话就可以解决的，他就给你这样那样这样，那很烦的，有的时候很烦的。所以就是说，你想要做佛的侍者，佛怎么说你就怎么记得，你就怎么做，没有自己的意见，有自己的意见很麻烦的，那你绝不可能做佛的侍者。所以呢，一词无失，而且呢讲一遍就记住了，永远记住，不是说这个今天现在记住等一下忘掉。如果佛给我们交代事情的时候啊，不是像我们一句一句讲啊，佛就是讲一段，讲讲讲讲一段，然后你就记住了。像我们跟人交代事情说，你记清楚，我现在给你讲这样啊，这样一句一句给你讲啊，佛就是说啊，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，好，你就全部要记得了。那你重复的时候，你看在经上啊，这个重复佛讲的话的时候是一字不差的，你要有无妄施法的本领，你要把佛的话重复，连语气连字你都不能改，那么这样子才有可能做佛的侍者，而且要非常有德性的。那么不是说随时能够见到佛就很骄傲，那么随时呢自己有什么问题就跑去问佛，不是的。那么佛在经里面就说了，阿难尊者呢每天都可以见到佛，但是都不是因为自己的私人事情才来请示佛，只有问过一次，只有一次。 那么什么一次呢？这时候那个时候呢，琉璃王把释迦种灭释迦种，所以阿难尊者的这个亲人很多人就被杀了，很多死了，阿难尊者就很难过，非常难过，他为这件事情问佛，问过佛，就不再问了，不再问私人的事情。所以我们从经上，我们就应该从前面的圣贤要学到东西，要学，并不是说那是别人的事情，跟我们不相干。所以佛就说他只问过一次他自己的事情，但是我们不是哦。如果我们接近佛的时候啊，一天到晚跑去问我的父母怎样，我的母亲怎样，我的孩子怎样，我的先生怎样，是不是啊？一天到晚问啊，太有机会了嘛。所以我们应该要学不问私人事情。你不问私人事情，佛知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？知道嘛，当然知道嘛。那你问出来的值钱还是你不问的值钱呢？你不要问嘛，你问他干什么呢？自然佛就加持你了嘛，你在佛的身边，自然佛就加持你，还用你问吗？所以顶礼清奉，一词无失，于大众中重复白佛。那么他就请示佛了，如佛所言，五阴相中是五种希望，就像佛所说的，五阴的定，在定中所现的五阴，定中所现的五阴呢，并不是我们现在在，我们现在不在定中，我们都在五阴当中，但是呢，已经守戒了，已经清经闻法了，那么能够参禅了，那么随时随地在定中，那么也有五阴的，也有五阴。那么五阴色受想行识，五阴每一阴里面都有它的相。佛说了，五阴都是虚妄的，五阴就是造成我们生死轮回的这个原因。因为我们看到东西就认为是色，就是色认为是真的，然后我们就有受阴，就去攀缘。所以佛说的五阴都是虚妄，唯本想心就是想，你看就是乱想。色从哪来的？从想把它找来的。受是从哪来？是因为色，有色就去攀缘，就是想。那么想阴更是想，行阴也是因为想，到了事阴也是虚妄的，最后造了这些种子。所以五阴的原因是什么呢？就是想，妄想。想心，心本来是不是妄想，心本来是正思维的，但是我们的心把它变成想了，想来想去，你看我们白天是想，晚上睡觉是梦啊，也是想，所以就是乱想。因为乱想呢，所以呢就找来很多的虚妄的生死轮回的这些种子。我等平常未蒙如来维系开示，他说我们以前呢只知道啊，五阴啊相是虚妄的，所以当体是空的，我们并不知道它里面的这些细节，它还有五十种阴魔，在定中还有阴魔，那么我们都不知道这么细。那么又此五阴为病消除，为次第尽。那么说这些五阴呢是妄想的根本，现在要把它除掉，是一个一个除呢，还是说一下就可以除了？但是佛不是有跟我们前面讲过了，怎么除？怎么除？佛举的什么例子？打的结，是不是打了六个结？你六个结能够一下解吗？不能嘛。所以说他就再问，说要次第的。所以我就问各位啦，那么我们是一生成佛吗？可以一生成佛不可以啊？啊，我现在念佛就成佛了吗？啊，也是要一点一点的嘛，一点点消嘛。所以呢，现在呢，佛就说了，那么五阴在定中，我们在定中，没有定的话，五阴你看不见的。你开始极静下来，你就看到五阴。那么佛跟我们说了，色阴静了之后，受阴才现，对吧？受阴静了，想阴才现；想阴静了，行阴现；行阴静了，那么事阴才现；那么事阴静呢，那么才成佛嘛。佛已经跟我们说了一个一个现，但是我们现在都不在定中，因为乱想，所以呢一个也消不了。那么如是五重意何为戒？那么这个五阴呢，它有五重，到底呢色受想行识它各是什么范围，它的范围是什么？那么佛跟我们讲过五阴怎么呢，五阴怎么消呢？五阴佛在前面说，声音是有灭从色除， 啊，就在两，就是在前面的，在前面，啊，在后面就有了，655页到第三行，佛就说了，我们生死，我们有四大，是因为我们有第八世，我们有第八世，有很多的善恶的种子，所以呢，我们才有这个四大。但是我们现在要除，要从色除，后面就说要从色除，根尘相对的时候，你不要把它连在一起嘛。所以为什么佛要我们出家呢？出家人好修行呢，在家人不好修行呢？你在家人杂事多呀，为了生活奔波杂事多啊，跑来跑去跑来跑去，忙得不得了。那么出家人好修行呢，这些通通切掉了，没有了。佛要出家众脱钵，也不要自己去做饭了啊，就省很多事了。那么可以接受这个信众的供养了，那么也不要去赚钱了，也不要做饭了，就省了很多事，把这些时间拿来自己修正自己，所以就比较容易一点。那么所以生的时候呢，是由细到粗，那么我们要灭的时候从粗到细，也就是什么粗呢？一看什么东西马上起反应，这是粗的，你就没有看到自己的心。一看到什么事情，你先要看到自己的心，哦，我心动了，我心不善了，这就开始慢慢转细的。所以我们是粗糙的，一般人都是很粗的。佛要我们呢，观察要细一点，那什么细呢？能够看到自己的心乱动的时候，哎，就开始慢慢向细的方面走。禅定也是一样，刚刚坐下来的时候呼吸很急促，那是粗的，然后慢慢心静下来，静下来，静下来，呼吸就变得很细。呼吸很细，它是有层次的，它呼吸很细，它呼吸就很弱很弱很弱，好像没有呼吸那样子。那么佛在后面跟我们说，在理上面呢你可以顿悟，但是在事上面呢你没有办法一下子除掉，你要一点点一点点的除。那么立根的人，什么叫立根的，什么叫顿根的？我常说立根的就是听佛的话的，照着去做的，顿根的就是不听佛的话的。什么叫做乖孩子，什么叫不乖的孩子？乖孩子就是听父母的话的，不乖的孩子就跟父母唱反调的，哎，一样的嘛。你听佛的话，照着佛的话去，那那是立根的。那么你不照着佛的话去做，佛说的你就全部忘掉了，那是钝根的，就是笨根的啊。那个钝是这个东西很钝的，很迟钝的那个钝的。所以我们钝根的呢，就必须要有戒定慧啊，先守戒啊，守了戒，然后呢听经闻法。听经闻法，照着佛的话去做，那么有了一点定力。什么叫定力？可以看到自己的心在那哪里跑来跑去了，然后慢慢那么有了智慧。所以要一点一点的出。如是五从一合为戒，到底呢五音呢各是什么范围？唯愿如来发宣大慈，为此大众清明心目，以为末世一切众生做将来眼。希望佛大慈大悲为我们大家清心明心，看到了吗？啊，我们的心，让我们的心干干净净的，让我们的心清清楚楚的。那么心的门是哪里呢？是眼睛嘛？啊，心在外面开的门，眼睛呢？那么在耳朵是耳朵呢？在鼻子是鼻子，在嘴巴是舌头啊，在身是这个身呢？所以清，我们要这个，我们常人家说要吃素，什么要清口啊？那么讲话呢，要讲的如法的是清口啊，那么说话呢不两舌是清口啊，把嘴巴给弄干净。那么我们是清眼，把眼睛所看的这些东西呢你要看清楚，所有外层的东西都是因缘法，是虚幻的，是假的，不是真的，不必执着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对于末世的众生呢，这些修行的众生，对于末世众生，他也可以做正法眼，就是他的眼睛所看的都是正法，都不是虚妄的法。佛告阿难，金真妙明，本觉圆净，非流生死，及诸尘垢，乃至虚空，皆因妄想之所生起。佛就跟我们说了，金真妙明，这些都是什么东西呢？金真妙明，本觉圆净，都是指的是心。心本来是金的，金就是说不杂。你看我们心有没有，你看我们的心有没有杂东西啊？你看这个冰淇淋好，那冰淇淋跟你的心合了？你认为是合，那是情，那是事。但是你的心跟冰淇淋合了，你就不会再吃面包了。所以心杂不杂？心是不杂的，心可以看任何东西，是不是？但是心跟任何东西它不会跟你合在一起的，只是你觉得你喜欢不喜欢。但是心 自己本身他没有什么喜欢不喜欢的，心如果喜欢这个面包的话，那么心跟面包合了，对不对？那心就不会跟冰淇淋合了。所以心是精的，是纯的，心不杂任何东西，那么都是忘情，忘情你才认为你杂，你跟谁比较要好，你跟什么东西你喜欢，那是忘情的。而事实上你根本的心都没有去跟任何东西合，所以心是纯的，是精的，是真的。什么是真？是真实的。那么心是妙的。什么叫妙呢？什么叫妙明呢？妙就是说心是急而躁，心是真心是不动的，但是真心可以看外面任何东西，真心是明的啊。急而躁，躁而急。你看真心，你真心，我们每天都是有真心的，只要你不攀缘，只要你没有我执我见，这个心都是真心，每天我们都在用。但是我们有了自己的意见的时候，这个就成为妄心。所以这个心是本觉，这就叫做本觉。真心就是本觉，真心就是圆，就是圆满的净，净就是无漏的。你看我们心是不是到处可以看呢？你看东方，看西方，看南方，看北方，看树木，看花，看草，都可以看吧，对吧？它是不是不变的？没有说是这个东西可以看，那个东西不可以看，它都可以看嘛。但是你只不要心不要动嘛，你不要去沾就好了。所以这个心是圆满的，你天空也可以看呢，对吧？你地下也可以看呢，啊，这草也可以看，树都可以看，它是干净的，它不沾染任何东西的，非流生死，它没有，这个心没有让我们去生死轮回啊。什么叫生死呢？六趣是生死，地狱鬼畜生啊，这个人天修罗，那么还有出国二国三国，到三国他才可以决定不生死了。我们可以不要生死，我们真心本来就没让我们生死的。集诸成垢，真心上面呢也没有说是有这个。什么叫成呢？这个生死是指的色因跟受因，就是让我们生死的原因。成垢是指的想行识，后面三个垢就是后面三个，想想来想去，想来想去都是妄想，行就是去做了，事就是说第八事的种子。所以真心上面都没有这些的了，乃至虚空，真心上面也没有虚空啊，真心就是真心，也没有什么虚空不虚空。虚空呢它是要装什么呢？虚空里面装了山啊、河啊、大地啊、星球啊、众生啊、树木花草啊，这是虚空。那么成佛的时候呢也没有虚空，根本就没有虚空。所以佛说的甚至虚空都是因为我们妄想而所醒起来的虚空。你在前面佛说了如海一偶发啊，你看空生大觉中，空虚空是在大觉中升起的，这个虚空觉中是没有虚空的。你们在前面的这第六卷嘛，第六卷观世音菩萨说了怎么样开悟的，怎么样修正的。那么佛就请文殊菩萨来看看二十五圣所学的啊，对于末世众生哪一个呢比较合适，就说了空生大觉中如海一偶发。那么大觉里面没有虚空的啊，这个虚空呢就如同这个一个小泡泡而已啊，这个小泡泡所有的有漏的围城国众生都在这个虚空里面，那这个小泡泡灭了其实众生也没有啊，没有众生的生死啊。嗯，这个把前面的第六卷的那个寄送再读一读就明白了。所以说虚空也是妄想而起来的。思缘本觉，妙明金真，妄已发生，诸气世间。所以说这个思缘，那么妙明真金为什么会有虚妄呢？本来是本觉，心就是真心，真心就是本觉，真心就是妙，急而躁，真心就是躁而急，真心就是精纯的，真心是真实的。那么为什么会有妄想呢？妄已发生，妄已发生，发生什么？发生五蕴，就把五蕴找来了。为什么会有这个妄呢？有妄我，妄我发生的，就发生妄我。为什么妄我？我爱嘛，我喜欢嘛，我爱 所以我取爱取我有了，我占有了，就是因为这样子，我爱这个，我爱那个，一天到我爱你哈，我爱这个爱那个，就是因为我爱我取爱取我有，所以我有我执我见，所以就这个就是妄。那么这些都是五蕴，这全部都是五蕴。那么也有了诸气世间，那么也有了，因为有爱了，你就有了这个能跟有了所，有了能有了所，那么就有对方了嘛，有了你就有了他，有了我也有了他，那么就是所有的因缘法都来了。佛不是说吗，阿难尊者就说了，佛你不是说因缘吗，那么外道说自然，为什么现在佛因缘自然都不要了，为什么都不要了，佛说了，我不是这因缘不是第一义啊，因为有了妄了之后就是因缘，有了妄法有了妄想就是因缘建立了，你没有妄想你没有妄法就没有因缘，为什么佛没有因缘，佛是没有因缘的，那么我们是有因缘的，因为我们有我爱执，所以世间就有了时间，就有了空间，如眼若达多迷头认影，佛在前面就跟我们说了，那么眼若达多，他头本来就有了头，他看到镜子里面，他说镜子里面有个头，他没头了，所以他就狂了，他就认为这个镜子里面这个影子是有头的，为什么他头不见了，头是指的本觉，那么影子是指的妄，我们也是一样呢，真心不要了，用妄心，每天都用妄心，所以眼若达多就迷失了头，就认为没有头，他喜欢镜中的这个镜里面显出来的这个影子，头就是真心，影子就是妄心，我们也是一样，我们喜欢妄心，我们喜欢东跑西跑，我们是喜欢去社交，我们喜欢跟这个朋友聊聊，跟那个朋友聊聊，聊的都是什么呢，不是佛法，聊的都是家常，就是也是一样迷头认影。所以佛跟我们说了，每个人的现前一念真心就是本觉，不是五因，那么也没有虚空，那么现在有虚空，有世界，有十二类身，有的分段生死，有的变异生死，有的见思惑，有的尘沙惑，有的迷这个无明惑，就是二死三惑啊，都是妄想，全是妄想找来的，妄缘无因。妄，你说妄是妄有什么原因呢？妄有什么原因？妄想有什么原因？妄并不是因为依着妄有，也不是依真心，真心就是真心，真心是不会说成为妄心的。你说起了这个妄心有什么原因呢？那不就是我爱吗？你为什么爱啊？哎，我喜欢呢、啊，啊，起了这个喜欢，所以妄有什么原因？于妄想中立因缘性，但是呢，因为有的妄想呢，所以才有了因缘，才讲因缘。那么在真心里面是没有因缘的，因为已经起了妄想。为什么叫因缘呢？因是自己，缘是所有的助缘，所有的外层都是你的助缘。因为我喜欢他，所以我跟他来往，所以我每天跟他联络，所以我有什么事情我都是无话不说。那么这个废话也很多，哎，就时间上就在这个妄想里面。说于妄想中就立了因缘性，所以我们众生喜欢因缘吗？啊，越多因缘越好，那么越多因缘就是越多的麻烦，越多的烦恼。迷因缘者称为自然，迷就是不懂因缘的人呢、啊，那些外道不懂因缘的，也不懂什么因，也不懂什么缘的，就说一切是自然的，没有原因的，就叫自然。比虚空性由时幻生，因缘自然，皆是众生妄心嫉妒。佛跟我们说，连虚空的都是虚幻所生的，事实上没有虚空的。我们现在看到虚空是什么虚空呢？因为有太阳光，因为有月亮，那么我们可以在里面跑来跑去，这个虚空我们是看到，我们所看到这个虚空，所以虚空里面有五花八门的，很热闹。佛说的，这都是我们八识上面的种子所显现出来的见分跟相分，见分是自己，相分是虚空，都是 虚幻而生的，所以因缘自然都是众生的妄心妄想，那么这样子来执着的因缘。你看我们常常说我们等等因缘吧，什么叫等等因缘？就是说我们等等吧，将来会好一点啊，什么人怎么样什么啊，我们等因缘。佛就跟我们说，你把握当下就可以了嘛。但是我们在世间法哈，也是离不开因缘，对不对？但是我们要有善因缘，我们现在一下子没有办法成为菩萨，我们也没有办法成为这个出国二国三国，我们要有善的因缘，我们要一步一步来，所有恶的我们先平除掉，我们一下子没有办法。你说好吧，我现在要把因缘全部断掉，那么你怎么吃饭呢？你怎么去赚钱呢？你吃饭都没有能力吃饭呢。所以我们先要有善的因缘，所有的善事都有我一份，所有的恶事我们没有，就都没有，所以都在善的因缘上。等到你有能力了之后呢，你再开始呢，这个一点一点呢，行六度，布施啊，持戒啊，啊，就开始能够帮助别人。你不要说我等，你不要等，就是把握当下。所以因缘自然都是众生的妄心，都不是真心。嫉妒就是嫉，就是执着；妒就是说有范围的。阿难，知妄所起，说妄因缘。若妄缘无，说妄因缘。缘无所有，何况不知，推自然者。是故如来与如发明五因本因，同是妄想。你假如知道的妄想所起来是从哪里起来，你才能够说妄想是因缘。你说譬如我一念不绝的时候，你要知道一念不绝是错在哪里。你说一念不绝的时候啊，我们想要干什么就干什么，然后事后才想说不对了啊，妄想因缘。所以我们起心动念都是犯错的嘛，哪一样事情不是犯错？你如果知道妄想所起的处所，你才能够说妄想是因缘生的。妄想是因缘生的吗？你都不知道妄想的因在哪里，缘在哪里都不知道。妄想就是妄想，妄想起来的时候没有因缘的，它就起来了。比如说你走错路了，你说我走错路了，你正在走错路的时候，那么正在走错路的时候你还不知道啊，等到你要向南走，结果你向北走了，在这一段你向北走的时间，你的妄想是出在什么地方了？我们就说路况不明啊，或者这个指标不明呢，我们都是说别人，但是指标明明在那里啊，那别人为什么没走错，你为什么走错？所以在第四卷的时候，第三卷的时候，富罗罗弥多罗尼子就问佛了，佛说妄就是妄啦，他就问他，就问他，那么你说这个人他这个走南向南走，他走成北了，那么妄有什么原因呢？你说这个人是聪明还是笨呢？富罗罗就说了，那么妄就是妄啊，那你能说他聪明吗？你又能说他笨吗？他正在妄的时候，他迷的时候，你跟他讲他是不会听的，等到他醒来的时候他才知道啊，那有什么原因呢？你们把第三卷再去读读，再去读读看，看看富罗罗尼子是怎么答的啊，怎么答佛的，那么这一段你就会懂了。所以呢，你知道妄想所起的处所，你才能说妄想是因缘。若妄缘无，说妄因缘，缘无所有。你都不知道妄想所起来在什么地方，你说妄想是因缘，它本来就没有嘛，那什么叫因缘呢？何况不知，何况那些外道或者凡夫，他都不知道，他就说，他不知道，他不知道因缘生法当体就空的，因缘生法当体就空，他就推说是自然。这是什么叫妄上加妄，不求生解。人在迷的时候，迷本无因，没有根呢、啊，迷就是没有根呢、啊。那么不迷的时候，他就不会错呀。我们犯错就是不懂。是故如来为如发明，所以佛就跟我们开示，跟我们说明五因呢，本因五因生起来本因都是妄想，你就明白了。五因为什么有五因，为什么有五十种因嘛，都是妄想。好，我们继续看下面。如体，那么佛怕我们不懂，所以佛呢在后面举了例子。如体先因父母想生，如心非想，则不能来想中传命。 如果先言心想错位，口中言出心想登高，足心酸起，悬崖不有，出悟未来，如体必飞，虚妄通轮，口水如何，因痰促出，是故当知，如现色身，临为坚固第一妄想。佛就举例了，如体现因，父母想心。那么我们这个四大色身呢，本来是没有的，我们这身体啊，本来没有这个身体的，我们身体为什么会有呢？因为父母啊想生个孩子，父母想啊，父母有欲啊，有欲望啊，想要有个孩子，是有了父亲母亲。那么这样子呢，假如你不想，你的中阴身不想，你就不会去到人家的肚子里面去。那么为什么中阴身如果是男的，他就喜欢这个女的，就是他将来的母亲，他那时候不知道这个是他将来的母亲呢，他只是说喜欢这个女的。中阴身如果是男的，那么他喜欢这个女的，他是爱这个女的，他讨厌那个男的，就是他讨厌那个未来的父母，所以呢他要去抢这个女的，他爱这个女的，所以他要去跟那个男的来抢这个女的，所以他就投胎三个人啊，父亲的响应，母亲的响应，再加上中阴身的响应，三个合了就投胎，就到了肚子去了，到母亲肚子去了。如果中阴身是女的，他就喜欢那个男的，他讨厌那个女的，所以三方面的想合在一起，那么就入胎了，那人家就受孕呢。要不然的话，如果有一方没有合的话啊，如果父亲他不想要小孩，或者母亲不想要小孩，那么他就不会有这种性的行为，不会有这种性的行为，外面的这个中阴身也不会来，外面中阴身很多的。那么就是父亲想母亲想要有孩子，那么中阴身呢也想我要去抢，所以三方面合了啊，如心非想则不能来，想中传命。所以假如你不想，你中阴身不想的话，你就不会因为你也想，所以你就有了命呢，就有了命根呢。我们这四大色身是这么来的，你以为我们这四大色身怎么来的？因为想嘛啊，想所以才有了四大色身。如果先言，就佛爷在前面在响应中，佛也举例了心想触味，口中言出，你在想这个苹果好酸好酸呢、啊、现在有一种这个很酸的一种糖果啊，很酸很的糖果，如果你吃过一次的话，那么等一下你吃过一次之后呢，以后你看到的船再看到这个很酸的这个糖果，你嘴巴会不会酸呢、啊、会吗？你看到的酸梅啊，你曾经吃过酸梅，那么现在一包的很酸的酸梅放在这里，你会不会口水流口水啊？会啊，你会流口水啊，这是什么呀？啊，心想触味，口中口水就出来了嘛，你还没吃呢，口水就越来越多了。心想登高，足心酸喜，那譬如说啊，你站在悬崖，你想啊，我站在悬崖上面啊，我在想我站在悬崖上面，没有护栏杆，你这里时候你的脚会发抖啊，好像要掉下去了，但是你根本就没有站在悬崖边，那是想啊，你知道很危险，知道很危险，所以你根本就没有在现场，你这时候脚就发软了，所以心想登高，足心就足这个脚啊就没力了啊，就发抖了。悬崖不有，悬崖没有啊，你根本就睡在床上，或者你根本坐在椅子上，悬崖也没有啊。出悟未来，那么这个酸梅也没到你的口里来，或者这个柠檬糖果也没到你的口里来，为什么你口里面会有这个口水出来啊？你们想想看啊，为什么口中会出口水啊？是什么原因呢？想，所以妄想会把很多没有的事成为真的事。你想见一个人，或者是想思念某一个人，想你就看到他了，真的啊，他来了吗？有没有来？没有，是妄想，你把他叫来了，是你心里面的起的妄想，就有一个影子吗？所以触也没来，悬崖也没有，如体必飞，虚妄通轮。假如你的身体你不想， 你就没有这个身体，因为你想如体必非，你的身体必定是因为你有想，所以你是在虚妄的想因当中，你跟父母成为了一家人，通伦嘛，通就是说相合了，成为一家人了。为什么成为一家人？有共分。什么叫做共分？一家人的这个个性都是差不多，习气他有共同的习气，所以叫做通伦。口水如何因痰处出，那么这个醋也不在，也桌上也没醋，酸梅也没有，苹果糖也没有，那么你的口水为什么流出来？为什么你会流口水啊？啊，想啊。是故当知，如现色身，名为坚固第一妄想。所以佛告诉我们，四大色身是什么？坚固的妄想。我们坚固，因为我们一定要有个依靠，我们的心要有个依靠，依靠呢就要有个色身。所以我们去投胎的时候，你并不这个中阴身并不知道，这个男的是你将来的父亲，女的是你将来的母亲哦，不是哦，而是去爱啊，他是爱而去投胎的。所以父母的欲爱是已经坚固的，没有办法，你没有办法给他讲明白的。你说父母啊，为什么要结婚？男人女人为什么结婚？就是想要有小孩嘛，他结婚嘛。那有些人不结婚干什么？他也还要去这个抱一个孩子呢，或者是他不要结婚，他跟人家生个孩子，那不是更希望了吗？所以父母的欲爱就是坚固的，完全是非常坚固的这种妄想的。那么呢，我们呢，中阴身也是有欲爱妄想，那更有力。那么我们的内心是这样子，外层也是这样子，我们在外层看到外层也是这个执着外层，认为外层都是真的，所以叫做坚明利爱。前面讲了，前面佛就说了，坚明利爱，障碍就有障碍，空毁暗中，结暗为色。那么在前面第三卷第四卷佛就讲过了，所以我们的色因是坚固的，我们四大色是坚固的，事实上并不坚固，但是我们的心里面非常坚固的。你说这些想生孩子的，你跟他说你不要生孩子，他还觉得你有问题呢。啊，你跟他说你生了孩子你有无量的烦恼，他说你才有问题，我看你精神有问题呢。啊，但是他就不知道啊，孩子生下来健康不健康，孩子能够长到多大，孩子的这个将来的顺不顺，他都不知道，他就是想要有个孩子哈。但是有了孩子之后，后面的问题他都不管了，所以色因就是坚固第一妄想。即此所说，临高想心能令如形增受酸色，由因受身能动色体，如今现前顺意为损，二现屈尺，名为虚名第二妄想。那么再看受因，即此所说就是上面所说的色因，上面所说的色因，因为心里面想我登高山了啊，临高想心，我心想到我登到高山的，能令如行。那么我心里面这么想啊，所以能够让我的四大色身感受到真正的哦，我的两个腿发软了，快要掉下去了，增受酸涩。但是呢，悬爱根本都没有啊，那么醋也没来了，因为是想，由因受身。那么由于想因为因，让受因升起，受因是攀缘嘛，有因，因就是说由于这个想因为因，那么受，让受因就起来了，就是攀缘就起来了，能动色体，那么就能够让我们的物质的四大色身呢，就有所这个有所反应。什么反应的呢？顺的啊，逢到顺境的，顺的让你高兴的，或者是不顺的让你觉得有所损毁的，也就是说呢，别人赞叹你了，这是外层呢，你心里就高兴了哈。别人来称赞你，那是外层，外层来称赞你，那么你心里高兴，你的响音就起来了，你高兴了，叫做顺意。但是呢，别人在骂你啊，是外层呢，那是外层在骂你，你心里面就嗔恨了，你心里面响音你就嗔恨了，叫做为损。所以顺意为损都是外层来动了你的心的。 佛跟我们说了，人家称赞你的时候，你不要认为你真的这么好，那么人家来损毁你的时候，自己反省反省，如果没有的话就算了，人就不必计较。所以外层的事情让我们的心呢就是念念的就不安，所以顺意为损，二现驱使。二就是说这个两种外层的境界，现前的时候驱这个持，就是说外层你去攀的外层，你的心被外层所动，攀的外层。二就是说尾顺，那么现就是这个境界，驱那么驱使，驱使你干什么呢？你的心动了，就叫做虚名的，就是第二妄想，就受因，受因是虚名的。因为为什么攀缘嘛，佛人家赞叹我们也没什么好高兴，人家来亏损我们也没有什么好悲伤的，叫做虚名。明明是名变成一个假的名了，虚就是说虚名，就是受因呢，色因是坚固，因为它有物质的，受因呢是非物质的，非物质它就是虚的。那么名，佛要我们是名而不是虚名，所以我们就是跟着外层跑，就叫虚名，这是第二妄想。因为受因是没有体的啊，受因是没有体，受因是从想因来的。虚就是说你能够去领纳接受外面的这个让你心高兴或不高兴的。明就是说你接受了之后呢，你就有了反应，你就有了苦，有了乐，你就有苦乐。那么这个明也是虚的，并不是真实的。那么受因是在五因的第二个，第一个是色因，那么第二个是受因，所以这是第二个妄想。第三个妄想是想因，犹如念虑，始如色身，身非念轮，如身合因，随念所使，种种取向，心生行取，与念相因，物及想因，昧为诸梦，则如想念，摇动妄情，名为融通第三妄想。那想因呢是融通的，想因是什么？它可以想过去，想未来。哎，很多人很少想现在啊，想过去怎样怎样，想将来要怎样怎样，那这就是现在不把握。犹如念虑，如于我们念虑就是这个心念，也就是说意识念，就是一根呢，始如色身。那么色身就指着五根呢，就是指着让我们五根，由于我们的一根，所以让我们的五根去攀缘，色身去攀缘，攀缘就成了五识。佛跟我们说了，五识是虚妄的。佛跟我们说，好像这个焦炉一样，是空心的。这个识是虚妄的，是空心的。识是让我们生死轮回的，但是识就是说这个起分别。由于我们的心里面想，所以呢，一根的想让我们的四大色身就动了。你看我们现在讲话是不是一根？因为一根呢，所以我们让我们四大就能够讲话，让我们四大啊，这个让我们五根去攀外层啊，就叫攀外境。身非念轮，假如四大色身跟一根不同行的话，四大色身不听一根的，那么你的身就不会动啊，对不对？四大色身不听一根的，你身不会动啊。我们的身会动是因为我们这个四大色身听一根的才会动。身非念轮，如身合因，随念所喜所使，所以我们的四大色身就随着我们的心念来驱使啊，爱说什么就说什么，因为我们一根先动，一根先动，所以嘴巴就动了，爱吃什么就吃什么，那么一根先动，所以我们的四大色身，就比如说车子吧，我常以前举的例子，车子放那边它会动吗？车子有没有念？有没有心呢？没有心，它需要一个什么东西才会动啊？需要有一个有心的人，对不对？如果这个人没有心的话，他坐在上面，车子也不会动嘛。那我们的四大色身就是因为我们身上有一个心，所以我们四大色身才会动啊。所以如身合因，随念驱使啊，种种取向去攀所有的外层的相啊， 我们的四大色身上面有眼耳鼻舌身吗？因为有这个一根在，所以叫我们的四大色身去攀外面的相，
心生行取。那么现在呢，由于意根有了意念起来了，那么行四大色身就随着意根去取了外境了，心生行取，取什么？取外境。
我们那大老板很忙了，是不是？但是大老板都不愿意接电话的，你看大老板很忙，他不愿意接电话了，他喜欢清静。所以公司的这个长官越高位的人呢、啊，他越不爱接电话，他嫌烦。但是我们小老百姓呢，最喜欢就是热闹啊，哪里有什么这个，很多人都我看他们常常是每一个礼拜或是每个月呢，就要去聚餐吃吃饭，认识的不认识的都在一起吃吃饭，打打麻将，聊聊天，喝喝茶，或去饮茶馆干什么？去为什么去饮茶馆呢？他说那个气氛好，为什么呢？可以看别人，可以看很多人，而且听他们讲，他们说现在的饮茶呢，一小碟呢就一块半，很便宜。我也搞不清楚，那这是纽约吧？他说很便宜，所以呢，有事没事呢，啊，他就去饮茶馆，坐在那里可以坐半天，人家不会赶你，干嘛？就看别人，嗯，看看别人吃些什么，看人家进来啦，看人家进去干什么呢？很无聊嘛，哈，因为很无聊嘛，哈，也许呢还可以在这个地方认识一些朋友呢，啊，他们就是这样子啊，好打发时间呢。所以，让现在我们的一根一动心的时候就取相，与念相应，所以我们四大色身就有一根就相应了。物极想心，所以呢，这个我们自认为白天是我们清醒的时候，就是想啊，想来想去。这个心就是想来想去，寐为诸梦，晚上睡觉的时候就是梦，做梦呢就是白天落下的影子。很多人说我为什么晚上这么多梦啊，我说你白天想太多，他说我没想啊，他连问都不问，他马上就顶你的嘴说我哪有想啊，我说你没有想你为什么做梦啊，啊，就是白天想太多了，白天杂事太多，晚上才做梦嘛。所以师父跟我们说了啊，白天的时候就是想心，晚上呢就是做梦，则如想念摇动妄情，名为融通第三妄想。所以就是因为我们这个想，也就想一根念，一根分出来有念，念就一个一个来的，一根是总的，念是一个一个的啊。摇动妄情，为什么呢？情嘛，这个情呢，动不动就是这个感情，我们这个感情交交朋友吧，感情。就有了这个情，就叫融通第三妄想。什么叫融通呢？因为它可以跑三四，可以跑十方，一根一起的时候，意识一起的时候，所以色心就合在一起了。那么这个可以到东西南北上下啊，四偶可以想来想去。你看我们想的时候能够哪有范围啊，没有范围的，而且可以想到过去现在未来啊，它到处跑的，这叫融通，它是虚妄的融通，并不是真实的，所以我们才没有这个神通。你如果有神通的话，好，每个人都好，每个人都妄想，每个人妄想一起，你看我们假如妄想一起的话，你就马上实现的话，我们都在空中通通都是干什么？相撞。为什么呢？我现在想去干什么，好，马上我就到了，那你想干什么，马上就到了，那么大家是不是互相撞成一团呢？都是妄想，那么就是因为有妄想，所以才没神通，对吧？你想要有神通，你就不要有妄想，你就要在戒定慧当中，他就神通就会现。那么就是妄想才没有神通。那么下面看第四个，化理不住，运运密仪，假掌法身，这个应该练掌吧？假掌法身。气消融皱，日夜相待，从无觉悟。这里指的是行音，化就是变化。那么化理不住，不停的变化，变化不停就是生灭不停，也是指的行音。行音就是刹那刹那的这个念，刹那刹那的不停的这个念起念灭，就叫这个行音，好像佛在前面说好像是暴流一样，叫做化理不住，好像是波浪一样没停的。 晕晕密仪，晕晕密仪就是说它是幽隐的，形音是幽隐的，也就是第七意识的我嘛，是幽隐的，我们不会觉得，我们不会觉得的，所以晕晕刹那刹那的密就是幽隐的，密也就是说细微的，也就是不会为我们觉知的，所以佛要我们观察我们的五音嘛，要知道你的念头跑到哪里去了，要知道你在干什么。所以佛怕我们不懂呢，就跟我们说，好像我们人身上的头发一样，好像指甲一样，比如说指甲慢慢慢慢的长长了，头发慢慢慢慢的生，这个也是长长了，那么甚至呢由少年变成壮年，由壮年成为老年，那么血气，那这个年轻的时候血气很盛，那么慢慢慢慢我们头发也白了，我们慢慢的面呢也皱了，这是什么呢？气消容重，日夜相待，每天这个行音都是在生住意灭不停的，日夜都替代没停的。你有没有想到你为什么现在这个十八岁为什么一下就过了呢？还没到十八岁的时候就想我十八岁，但是现在呢十八岁已经过了，已经过了很久了，那变成老太婆了，你会想到哪天成为老太婆吗？所以我们都不会想到我们哪一天也是成为老太婆，以前我们看人家老太婆哈啰里啰嗦的哈，现在我们自己不是也就成为老太婆了吗？也就是这样，成无觉悟，你知道吗？你觉悟，你觉悟了吗？没有觉悟，没有一个人能够觉悟，就如同波斯匿王前面说的，变化密仪我称不觉。波斯匿王他六十二岁了，是不是？佛说你这个在你的身上有不死的东西，他说我们身上怎么有不死的东西啊？我就知道四大色身终归是死啊，身上有不死的东西什么啊？心，就告诉我们，佛就跟我们说我们身上有不死的东西，那么我们应该在不死的上面来下功夫。阿难，此若非如，云何体现？佛就跟我们说了，假如这一个刹那刹那变化的这个行音不属于你的话，为什么你的身体啊会有变化呀？为什么从 baby 从婴儿到小儿，然后到青少年，然后到壮年，然后到老年，如果不使你，如果不是你的心刹那刹那的变的话，你的身体为什么啊？为什么它不会不变呢？就是心刹那的变，身体也刹那的变。若此非如，云何体现？若必是真，如何无解？假如这个刹那刹那变化的行音真是你的心的话，你为什么你不觉得啦？你为什么没有觉悟啊？你为什么不会觉住它的生灭呢？所以说，是也不对，不是也是不对。则如诸恨念念不停，名为幽隐第四妄想。那前面佛讲过，这个第四的行音是幽隐的，因为在五十种音魔上面的五音魔就跟我们讲过，行音是幽隐的，你是看不见的，行音就是我啊，我执我见呢，它是藏起来的，所以佛要我们在定中能够看到行音是幽隐的，行音是一切生死的根本，如果没有行音的话，你就不会有生死了。所以佛跟我们说，这是第四个，是妄想。那么再问一下，第五个是世音。又如金明暂不摇处，明恒常者，余生不出，见闻觉知，若识精真，不容习妄，何因汝等成于徐年，睹一其物，经历年岁，亦忘俱无，于后忽然复睹前意，记忆宛然，曾不遗失，则此金寮暂不摇中，念念受熏，有何筹算？阿难当知，此暂非真，如急流水，望如恬静，流急不现，流急不见，非是无流。若非想缘，临受妄习，非如六根互用开合，此之妄想无时得灭。故如现前见闻觉知，中串习己，则占了内，往向虚无，第五颠倒，维系心想。又如精明，精就是不杂，我们的心是没有杂的，没有杂任何东西，它本来就不杂的，它本来是纯真的，它本来是干干净净的，就好像这个镜子一样，一尘不染的。明，它是可以照的， 你的心到处都可以看的。站不摇处，站不摇处，这个心是极止不动的，它是不动的，叫做站。真心是极静的，它不动的，只有妄心才跑来跑去的。站不摇处，名恒常者。站不摇处也是说，也可以说是五根对五尘的时候，我们的心本来是极静的，是不是？你在看到一个东西的时候，心都没有动啊。你心动的时候，就是你想要买这个东西的时候了，是吧？你喜欢的时候，现在就出来一个叫做 iPad， 是不是？又出来一个 iPad， 400多块钱啊。啊，那现在又可以，好像一个小电脑一样，是不是？好像个小电脑。你看他每几年他就出来个新东西，你是不是要常常换呢？一天到晚你就要去换呢，啊，一天到晚就要去换。这最流行的，他隔几年他就出了，为什么呢？生意人他要赚钱嘛。那这个东西他不会卖几百年吧？他一直要新的东西啊，要有功用越来越多的，所以人家才会花钱呢。我看新闻，他们已经卖了45万台了啊，很快几天的时间就卖了45万台了，你就知道。我们这个娑婆世界的众生的心是随着外尘在动的啊，都是喜欢去买新的东西，所以心是不杂的，心是可以照的，心是极静不动的。你心在动的时候，你就看不到别的东西了。你的心在想别的东西的时候，你就眼前站了一个人，你也没看到。所以心本来就是不动的，所以你才看得到东西。所以五根对五尘的时候，你都知道，但是你不要动，你不要分别，它就叫做站不摇处。这个时候呢？不动的时候就叫恒常不变的视性，名恒常者，就是不变的。你心没有动的时候，就是恒常的视性。你要知道八识啊，八识如果全是要把它转成为善的，你八识不可能一下成为如来藏。你要先把八识上面的染的要先转成善的，然后把善的才能转成空的，没有执着，这才能成为如来藏。八识不能一下成为如来藏，所以你先不要动。你先不要动，先观察一下哪些可以做，哪些不可以做。那么心不动，那么余生不出见闻觉知。那么这个事呢，这个事性在身上来说呢，它不超出见闻觉知，也就是说我们的事性就是我们的见闻觉知。八识的见分，八识上面的见分就是世经。八字上面见分，什么叫世经呢？它是真的，是纯的，它是不杂的，它是没有妄想的。但是我们现在把它弄成妄想了，就找了生死轮回了。你只要动了，你只要喜爱了，你只要嘴巴说出去了，那就成为生死轮回了。所以这个世性在我们身上就是见闻觉知。你见闻觉知你都知道，你可以看啊，你可以听啊，你可以闻到东西，你可以尝东西，你只要不要分别，它就是世经原名呢。前面佛说的世经原名呢，但是你起了分别，你嘴巴又起了批评的时候，它就成为造业的种子了，就成为生死的原因呢。佛就一再告诉我们，你是不要动。佛说佛也可以看到啊，佛也可以听得到啊，佛也可以尝得到了，但是佛呢，他不分别啊，他知道啊。若识金真不容希望，那么这个心是没有杂的，它是纯真的，它就不容许妄习，对不对？它就不会有这个妄想了，妄想就是情了，就是爱取有。何因汝等成于徐年？那么佛就举例了。但是为什么呢？我们呢曾经在过去，那么看了一个东西，那么记忆很新，后来隔了很久就忘记了，经历年岁亦忘俱无，就完全忘记你家里面还买了这个东西呢。啊，你比如说什么时候你买了一个东西放在家里，但都没有用，那等到你也不知道你家里有这个东西，后来整理家里说说，哎，这个东西买了这么久了都从来没有用过，你才知道，哎，想起来了，以前买的啊。经历年岁亦忘俱无，也都没有想，也没有不记得了，也都忘掉了。以后忽然复睹前意，后来再有一个机会的时候呢，你又看到你以前你买这个东西，记忆宛然，全部遗失。那么你想起来了，想起来了，为什么会记得，为什么会忘记，为什么呢？为什么有记得？佛教我们要无妄施法呢？啊，什么事情都不是你故意记得，而是都知道，因为透明嘛，心里面是透明的，所以就记得，不是故意去背的啊。比如说你们读书，你们认真读书的时候啊，哎，读一下就记得了。你们不认真读书，一面吃东西，一面翘腿，一面听音乐，哎， 你记得吗？读了半天也记不得。所以佛就跟我们说了，记忆宛然，成不遗失，又想起来了，则此金了暂不摇中，念念受熏。也就是说，这个世音它是金的，它是纯的，它是极净的，它是不摇动的。但是呢，念念受熏，受什么呢？受第七世，第七世的我，我的念头起来了，念念都是受第七世的熏习，成为种子，那么就把它放在第八世上面去了，没遗失。啊，本来是八世上面是透明的，这下子八世上面被我们放了很多东西了。本来你家的仓库是很大的，没有放东西的时候东西啊很大了，看起来空间很大，现在放了东西的这都走不通了啊，就要踏过东西啊，一个脚一脚踏过东西才能走。为什么呢？那看起来这么大的这个房子变成一个很小的了。也就是说，我们的第七世上面呢，这个起的这个妄想，那么所造来的种子通通放到了八世上面。八世上面虽然没有生灭，但是受到前七世不停的熏习，不停的熏习，没有生灭，那么变成了生灭。就好像镜子蒙了尘，镜子上面蒙了一层灰，你说镜子上面蒙了一层灰，镜子是干净的还是不干净呢？你说它干净还是不干净呢？镜子，你说它干净吗？它蒙了一层灰，你说它不干净吗？镜子本来干净的啊。我们现在也是这样，第八世上面就是本来是干干净的，如同镜子，大圆镜智嘛，哈、啊。那现在我们上面放了第七世、前七世送来的东西，你说它干净还不干净呢？你说它不干净，它本来是干净的。你说它干净，你现在又放了这么多东西在那里，所以叫做念念受熏，有何愁算？阿难当知，此暂非真，如急流水，妄如恬静。佛就跟我们说了，第八世上面的极静不是真正的极静，就啊。因为呢，我们一念不绝之后呢，第八世就不极静了。所以呢，就好像急流的水，你呀、啊，急流的水，你远远看去，你好像看的是平静的。你要到了前面，你要到了前面看，你才知道它不平静。你再远远看，你看是极静啊。所以，如急流水，妄如恬静，流即不见，非是无流。你看不见下面的水啊，是这个。你远远看是极静的，但是你没有看到水的下面啊，它是在这个波动的，你没看到，并不是说下面没有波动。若非想缘，临受妄习，假如没有妄想的话，那么第八世上面哪里会接受前七世所送来的东西呢？就是因为妄想，所以第八世的这个大圆镜智呢，就被我们弄成了不是的干干净净的镜子了。你不是妄想的话，那么第八世上面为什么有这个生死的种子呢？非如六根互用开合，除非我们的六根呢通通极净。我们的六根就是观世音菩萨告诉我们说，闻思修入三摩地。那么六根呢不是六个，六根是一个。那么要六根互通，必须要世音灭了。世音就是分别通通没有了，第八世上面的染的种子全部都没有了，都是干净的种子的，那就叫六根才能互通。此之妄想无时得灭，否则的话，第八世上面的维系的妄想的这些见分相分的种子是没有办法除灭的，一直到六根，六根成为一个圆融体，成为六根，成为一个了。就是说，佛说六根通通解除了，通通解除，也是世音上面种子通通清干净了。否则的话，你就没有办法停止生死轮回的。那我们呢，生死轮回了很久了。阿难尊者在偈颂当中怎么说？消我一劫颠倒想，哈，一劫哦，那我们也是一劫了。故如现在见闻觉知，中串习己。所以见闻觉知就是指的六根的性，六根的性念念都在熏习，熏习什么？第八世上面。第八世上面的习气就是六根把它熏的，我们的习气就是五根对五尘，六根对六尘，那么加一根的分别，加上第七世的气分别，所以送到阿赖耶识上面，第八世上面保持的好好的，让我们这个种子不流失，你做什么东西它都不会把你流失的，你就是忘记了它也不流失。中串习己，那么 六根的习气是从哪来的呢？谁给它串起来的？眼睛喜欢看是非，耳朵喜欢听听这个听这个听那个，鼻子喜欢闻东西，嘴巴喜欢挑拨离间，这些习气从哪来的呢？他谁给他串联起来的？无明嘛，因为不明白了，把这六根通通把它串起来了，中串习集，这些习气怎么串起来的呢？就是不明白。所以我们听经就是要明白，中串习集则占了类，往向虚无第五颠倒维系精想。所以说就是因为不明白我们怎么来的，我们为什么有响应，你的想法为什么跟我的想法不同，那么为什么我们有这么大的差异，或者我们想法为什么相同，就是因为无明。所以我们现在学佛的目的就是要除去无明，要明白。那么这是妄相，妄相是什么？虚无的，是没有的，没有的变成有的，就叫妄相，没有而成为有的。也就是说这个世因是虚无缥缈的，你说它没有吗？它又会让我们生死，你说它有吗？那么它本来它又是极静的。那么我们凡夫呢就认为命根是真的，是真的吗？那么二乘认为有余涅槃是真的，这些都是颠倒。所以在八识当中，这个世因呢是最为细的，一般人根本就不可能懂得还有世因呢。那么这个世因呢并不是本觉妙心，它好像是第二月第二个月亮，那么第一个月亮是大圆净智，那么世因是第二个月亮，第二个月亮没有光了，月亮本体才有光了，大圆净智才有光了，那么我们现在没有光，我们是记得日光月光呢。所以这里佛就跟我们说了，色因就是这个坚固妄想，色因就是我们执着，五根对五尘执着。那么受因是虚名妄想，想因是融通的，想因是融通妄想。那么行因呢是幽隐妄想，第五个世因是妄相虚无，都是妄想。所以五因，所以我叫你们每天啊要读楞严经，那么你前面后面就能够融会了，就能够贯通了。那么现在我们学佛的目的就是要把五音通通转成这个佛性。好，我们今天讲到这里，请合掌。愿以此功德庄严佛净土，上报四重恩，下济三途苦，若有见闻者悉发菩提心。